随着1939年5月，苏联科学院成为核物理研究中心，各科研单位对核原料铀的需求不断增加。为了满足物理学家的要求，1940年4月16号到17号，第一届全苏同位素化学会议作出决议，打破过去对铀的错误认识，组建本国的铀储备库。苏联研究者当时评估，苏联在此领域的局势极为不利，因为没有明确的铀储量数据。该金属不仅供应极度短缺，而且产量尚未确定。更为严重的是，国内尚未有一处已探明的铀富矿矿床，对已知矿床的勘探和新矿床的勘探工作进度不一，没有统一的调度规划。40年6月25日，苏联科学院地质地理学部召开会议，决定支持维尔纳斯基和赫洛平的倡议，委托两人制定在全苏范围内勘探铀矿的方案书。四个月后，苏联科学院正式制定了40-41年度铀矿勘探计划，其中包括研发铀矿的勘探设备，理论层面研究中亚的铀矿床和实地调研中亚铀矿储量，制定科学开采方案。初步勘探的结果并不理想。在总结会议上，赫鲁平报告，尽管矿石总量较大，但技术上可用的矿石不超过140吨。而苏联科学院的专家经过讨论会决定继续开展勘探工作，在近两年内把此地的铀矿储量探明至600吨。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突如其来的战争打断了铀矿勘探进程，一众杰出的核物理学者转而研究军事工业。直到1942年9月28日，核物理研究才回归正轨。但与此前相比，这个时期核物理研究发生了目标性的重大转变。以前是旨在推进学科发展，现在则转变为研究核武器。这一转变使维尔纳斯基和赫洛平的担忧变为现实，即苏联尚无大型的铀原料基地，储量严重不足。直到1943年底，有关技术、矿藏、后勤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对此，库尔恰托夫在致别尔乌辛的信函中提到了当时的困难，问题解决的进展缓慢，铀原料储备问题依然存在。根据决议要求的期限，在1944年前恐怕只能获得10吨铀盐，这完全不能满足铀石墨反应堆的需求，因此此任务的期限无法预测。在我收到的关于原料的汇报中，有许多是关于地质勘探的。从汇报情况来看，我们没有收到应有的物资和技术设备。1945年8月，卫国战争结束，苏联核计划也于当月正式启动。库尔恰托夫和基科因对过去几年铀矿勘探结果进行总结。在报告中，他们称，铀矿勘探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目前国内的矿藏主要集中于中亚的塔博沙尔和麦利塞，前者储量为262吨，后者为32吨。东西伯利亚地区也有一些小型矿床。同时，原料问题不仅在于储量少，还在于这些铀矿金属含量低，仅有 0.08% 到 0.12%。 苏联的铀矿资源大多集中在中亚地区，但是这些地区不仅位置偏远，人迹罕至，且基础设施十分落后，因此无论是战前还是战时，苏联均未给予足够资金。同时，苏联当时尚未掌握较为先进的伽马和贝塔计数器技术，这使得地质勘探的难度和工作量陡增。既然本国开源存在困难，从国外进口的情况又如何？与苏联本国的铀矿相比，英美等国在铀矿方面不仅储量大，而且含量高。例如，比属刚果加丹加省出产当时世界上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铀矿石，其氧化铀含量高达 65-75%。 新科洛布韦矿区归比利时上加丹加矿业联盟所有，该联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开采铀矿，1926年已垄断了世界的铀矿原料市场，1937年因全球经济不景气而停止开采，直到1944年，美国与比利时政府和上加丹加矿业联盟达成购买协议， 此后恢复矿井开采。第二大铀矿资源来自于加拿大大熊湖东南沿岸的埃尔多拉多。从1933年开采铀矿，其铀含量大约为 1%， 直到1940年关闭。42年底，因美国要求，此矿区恢复开采，满足曼哈顿工程所需。截至1945年12月，英美已控制世界铀出产国共 97% 的产出。显然，此时英美继续维持核原料垄断的目的已经十分明显，即防止苏联研制出核武器。所以，希望从国外进口原料满足核计划，对苏联来说非常困难。正当苏联领导人和专家为核原料供应一筹莫展时，从东欧和中欧传来了勘探出铀矿的消息。与苏联本土矿场相比，这里的铀矿不仅数量大、质量高，而且由于开发较早，基础设施完备，因此成本较低。然而，英美情报部门也收集到了相关情报，于是美苏两国在1945年展开了针对德国核原料遗产的争夺。1944年8月，苏联基本解放东欧，这为核武器研制提供了潜在的新的原料基地。于是大量地质学者和地球物理学家随同苏军进入被解放的东欧各国。他们对可能存在铀矿床的矿场进行了地质勘探，其中保加利亚的戈顿矿场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约阿希姆斯塔尔矿场被内务人民委员会派出的专家认定为此两处铀矿是不折不扣的富矿，有极高的开采价值。除了东欧各国的铀矿资源外，德国在战前掌握的核原料也引发了美苏两国的重视。根据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东欧各国在成立新政府方面接受苏联的监管，而此时苏军已进驻这些国家。无论是在条约内容和实际情形上来看，英美各国难以介入。这样一来，尚未被苏军完全控制的德国的核原料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德国核原料问题由来已久。1939年3月，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控制了约阿希姆斯塔尔矿场，投入200万帝国马克用于进行现代化改造。同年9月，德国正式开启核计划。40年5月28日，德国占领比利时，缴获了尚未转运的3500吨铀矿石。尽管德国核计划开启时间早，具备一定数量的核原料，但德国物理学家尚未攻克技术难题，核武器研发进度缓慢。战争进行时，为最大程度上垄断铀原料，掌握诸如航空和火箭制造、化工、电子等具战略性意义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核技术。美国军方在欧战结束前夕派出谍报队阿尔索斯，希望从已经解放的欧洲各地收集德国遗留的科技情报与材料。45年1月，阿尔索斯进入德国境内，目标是抓捕德国核物理学者，尽快控制德国掌握的核原料，破坏德国的核设施。因此，他们掌握着一份详细而准确的搜索名单，其中包括很多著名科学家的信息和其工作与居住的地址，以及对美国有特殊价值的实验室、车间、仓库的地点。阿尔索斯行动特点是，当美军在前线与德军作战时，该小队潜入那些具有重要价值的地区，抓捕与任务相关的人员，缴获实验资料数据或获取其审讯资料。器械和设备大多被运走，对于体积大难于搬运的则就地销毁，以防德国再次利用或被苏联缴获。据格罗夫斯回忆称，美国军方的目标设施和人物大多位于未来的法战区，但是奥尔公司是一个例外，该公司所在的奥拉宁堡已被苏军占领。根据美军之前在斯特拉斯堡获得的情报，该公司的工厂从事铀和土的生产，极有可能被德国用于研制核武器。由于阿尔索斯没有机会进入此地，因此他向马歇尔提议炸毁该工厂，以免使苏联人获得。3月12日，612架空中堡垒轰炸机对该工厂投放了1506吨爆破弹和178吨燃烧弹，将该工厂所有的地面设施夷为平地。同时，为了掩盖真实意图，后者还对德军总部所在地的索森镇发动了一并同样规模的轰炸。由于当时苏联正在集中精力攻克柏林， 因此被美国人占据先机。直到1945年4月，苏联才开始关注从德国转移核原料事宜。据苏联在伦敦的情报人员称，英方已获得可靠信息，比利时和法国具有大量的铀矿资源，相当一部分成品矿石在1942年时被运到了德国东部地区。不久后，锄奸部部长西坚克中校汇报说，德国在41至42年间将从比利时缴获的约1200吨铀化钠储存在施塔斯福尔特的仓库里，尽管在1944年有150到200吨被运回了比利时，可其余的仍在仓库。美国人也知道了这一点，因此他们也决定截获这批原料。由于雅尔塔协定划属的施塔斯福尔特归属于苏战区，因此美军司令部起初不敢贸然行动，但随后由于目标价值的巨大，美军抢占了施塔斯福尔特的原料。1945年4月15日，美国技术委员会组织了从施塔斯福尔特搬运铀原料的工作。五至六天之内，几乎所有铀以及与之相关的文件都被搬运至英战区。然而，在位于英战区和苏战区边界的诺伊施塔特的一家小型制革厂的仓库里，发现了一部分被落在此处的原料。哈里顿回忆说，早上我给贝利亚代表扎维尼亚金同志打了电话，起初他认为我们在开玩笑，可是基科因以很正式的口吻回答说，这是基科因上校的报告，我请您派遣一支车队搬运这些贵重的货物。后来汽车及时到位，在指挥官帮助下，我们动员了一些人，在一天之内完成了装卸工作。这些意外的惊喜离开了德国，作为胜利的奖励来到苏联。而基科因后来称，那一个半月发生了他这一生当中最有趣的事情。1946年1月，库尔恰托夫、基科因、万尼科夫等人撰写了关于核能生产和使用的工作状况的报告，其中总结说，在1945年从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现并运回了各种铀的化合物，金属的总重量为220吨。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政府不仅从德国获取一定数量的核原料，而且和美国一样，进口了一批核物理与放射化学等领域的德国专家，他们被沙拉卡什系统下的各类研究所收容，并在此从事科研工作。尽管与英美相比，苏联从德国缴获的核原料总数不多，但也正是这些原料启动了后者第一座用于生产部的反应堆，推动了核计划进程。此外，苏联专家经过勘探，确定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约阿希姆斯塔尔铀矿场的巨大价值，而与此地接壤的德国东部地区，特别是萨克森州，成为苏联专家的重点勘探对象。苏联勘探队后来在萨克森进行勘探作业，专家首先将焦点集中在约翰乔治城和施涅贝格矿床上。据文献资料反映，此两地为该州最古老的矿场，曾以盛产银、钴、镍著名，而这意味着坑道、竖井等基础设施较为完备。苏联专家能够在进行简单修复后，便把其投入到铀矿勘探和生产之中。在对坑道与废石场的矿石样本进行初步分析后，苏联专家根据铀含量，将此地矿石分为贫、中、富三类。为了尽快开采出第一批铀矿，苏联学者决定对约翰乔治城、弗里施格留克和沙尔矿井进行维修竖井、铺设铁轨的修复工作，同时进行勘探作业。从地质层面来看，由于铀矿床所在的位置与银、钴、镍矿床并不重合，需要在原有基础上再挖掘上千米深的坑道。挖掘的同时，还需要不断进行地质勘探，以进一步确定铀矿储量。为此，苏联专家首次使用了放射测量仪。在进行勘探和修复工作时，苏联人面临到许多困难。首先是基础设施方面，作为萨克森州最古老的矿场，许多的坑道和矿井已使用了近百年。在30年代末，德国并未在此发现铀矿，故未像在约阿希姆斯塔尔矿场一样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许多矿井不仅通风极差，且只能靠自然通风，而且还缺乏运送装置，工人、专家、设备的出入只能依靠楼梯，这意味着施工需要大量的人力。 但此时正逢战争之后劳动力不足的局面。其次，在政治方面，苏德两国的民众互相抱怨、猜忌还有仇恨，而且矿区临近居民点，因此开展施工作业的同时，如何不引发矛盾也成为苏联人关注的问题之一。截至到1946年第一季度，在专家的努力下完成了对矿井的初步修复，并对20个矿场的数百份样品进行了分析评估铀矿储量。到次年10月初，苏联人又探明了7处铀矿脉，矿脉中铀的平均含量高达 1%， 即绝对意义上的富矿。就目前已知的矿脉来说，估计可产出700吨铀矿。到1946年11月，在库尔恰托夫的领导下，苏联成功启动了实验型铀石墨反应堆，但若要获取军用级的布，则至少需要更大规模的铀的供应。于是1947年3月1日，苏联部长会议签署决议，计划于1947年从各铀矿场开采243吨铀矿，其中萨克森矿务局承担了每季度开采20吨、全年80吨的任务。但不久之后，萨克森矿务局便被苏联股份制公司维斯穆特公司所取代。数据显示，从1945到1990年，维斯穆特共向苏联运输了23万吨的铀矿和各类矿石以及化学浓缩物。在20世纪60到70年代，维斯穆特成为欧洲最大的公司，在铀矿生产方面则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的第三大公司。苏联在1945至1947短短两年时间内推翻了此前德国学者认为的萨克森无铀论，将此矿床建成苏联控制下的第一大铀矿，为苏联首枚核弹的研制做出了最重大的贡献。